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喜乐的到主前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已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了承袭你的旨意，为了领受你的光跟启示，为了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主耶稣，我们带着深深的渴望。我们渴望亲近你，我们渴望认识你，我们渴望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论是在现场的、线上的，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把光明看见；借着你圣灵的浇灌，我们能够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这一段时间是问与答的时间，有四位主仆向我问了非常好的问题，我会按照所接到问题的时间，依序的一个接一个。如果今天的时间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没回答的就会到下一次的问与答。再继续回答，感谢主，我们有爱我们的主，他是最好的拉比，他是我们的导师，他借着我们谈论他的好，他要亲自来教我们认识他愿意我们学习的。我也把我在主前学习的跟大家分享，而真正的答案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愿我们彼此在这段时间。都能够更深的认识主愿意我们明白知晓，对于真理充满了真知灼见，在他的真理中固守他真理的话，他的话必要释放我们的真正的自由。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是艾娜姐妹所提出的，我就请艾娜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发问。
好，谢谢大哥。那大哥，我想问一下，就是经上有一句很宝贵的话，就是在若望福音的第四章的24节，他这么说：“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天父在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那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圣言，到现在，我发现对他的理解也好，认识也好，好像在。有点改变，好像更丰富。那我现在呢，想请大哥分享一下，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在生活中，怎么去践行？好的，谢谢大哥。
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话，他的话是生命，要赐给我们生命。他的话也是光，让我们在他的光中把光明看见。 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4章24节，神是个灵，就是神是圣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他是灵，灵对灵的沟通、往来、连结是最直接的。在完完全全的不同的生命，是很难有一个完完全全的往来。比如说，人有人的生命，狗有狗的生命。不管人多么爱狗，狗多么爱人，这一个彼此心灵的沟通却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叫这只狗来妈妈这里，妈妈爱你。他也只能汪汪，他不能说“妈妈，我也爱你”。他可以表达他的爱，但是永远达不到那一个人跟人最亲密、最好的那一个完完全全在一起建立的关系。因为敬拜是指着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一个敬拜是极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必须有同样的生命来跟神有着互动的往来。人若没有重生，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人若没有经由水和圣灵重生，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对神，他的国不知道，他在他的国度里坐在宝座上，我们要到他的宝座前敬拜他，那么我们根本不能进到他的国度里，我们怎么去敬拜他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重生的灵，才能看见，才能够进入。而这一个重生，就是我们的灵重生了。那我们的灵重生了。从肉身的属于肉，就是从天然生的属于天然，由神生的圣灵生的属于圣灵属于神。我们有他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为此，我们能够在圣灵里，圣灵亲自在我们的灵里作证，我们是他的儿子，就是被他生的。所以，我们能够喊他是阿爸父，这一个关系，我们才能够喊他，就是这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喊自己的父亲，很容易，阿爸父亲。而做父亲的也会说，儿子，我在这里。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很难喊一个陌生人，爸爸。你纵使喊了他，因为他很有钱，你想要他的钱，你喊他爸爸，他说我不认识你，就是你跟他没有关系。这一个关系可以是一个很深很深的关系。敬拜就是指着神他的至高，我们在他的至高至圣，我们在他的那一个完完全全极其伟大，他做主为王，在他的宝座前，我们匍匐敬拜他，我们敬拜他，也就把一切都摆下。在他宝座前有24位长老，这24位长老是把头上的冠冕投在地上，投在他的脚前，匍匐敬拜他，也就是我不再看重我自己有什么？24位长老，他们头上戴的冠冕是神给他们的，是以神一同为王的。这活在世上的得胜者，将来在天上也要与他一同为王。而这一个宇宙中的那24位长老，他们如何敬拜神？因为他们一直是在神的宝座前奉职的。那么他们如何敬拜神？也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 这样的敬拜，而这一个敬拜就是完完全全的舍己无我，把我一切的荣耀都摆下，因为神的荣耀远远超过任何的光荣。那么，我们只有把一切都摆下，我们就在一个最好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就是神的至高的位置，我们在这。一个谦卑的位置，我本来就是，本来什么位置都没有，可以来到他的跟前，是他的恩典。那么，我们到他的跟前，更深的亲近他，认识他，他的荣耀，就让我们更看到了他的那一份圆满、荣耀、美好。当这一个看见，会让人不知不觉的完完全全的趴下。这是一个奇妙的事，而这一个趴下不是你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而是你里面的灵被圣灵感动，在灵里的光亮中，你知道，而这一个完完全全的愿意以一个极大的渴望来接受他在荣耀中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美好，所以敬拜就是我们准备好我们自己，而且带着一个极大极大的盼望，是一个承受他的给予的最好的状况。如果我们高高在上，我们就得不到从他而来的圣灵的浇灌，因为圣灵的活水是从他荣耀的宝座上涌出的。而我们若高举自己，水都不会倒流的，一定是从上往下。而这一个能力越能够显示出来，就是这个位差差的越大，而这一个差的越大，我们越能够完完全全的谦卑顺服，才可能是在一个敬拜他的那一个位置上。而在这一个位置上。我们准备好，那么他就以他无限量的荣耀照着我们。那么我们呢，就在一个我生命尺度最大的一个地方来承受。我们有多少量，就承受多少。他的无限远远大于我们的量。那么我们承受了，他又加增我们的量，给我们在他的荣耀中更大的那一个愿意。完完全全的服服敬拜他。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赞美敬拜，我们在一起在他的爱内一同欢乐。在这一个过程中，又是这一个赞美敬拜，就是带着我们往敬拜的方向。而这一个敬拜，会让我们经历到生命中。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在我侍奉中，我碰过两次，接近了神的荣耀，我们都趴下来了。有一次就是在蓝屿，我们讲习会结束之后，副手祈祷，神的荣耀降下来，全部的人都趴下，这一个全部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趴下的，全部都趴下来。人挤满了会场，那么神的荣耀降下来，大家都在那里哭泣、喜乐、笑，就是完完全全不在自己的原来的那一个肉性里面。我们的肉性其实是不能承受神的果，血和肉。不能承受他的果，也就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里。神是圣洁的，那么亲近他的必须洁净，我们必须洁净我们的灵魂体都洁净了，那么魂跟体会安静，我们的灵会开始在他的荣耀中跟他结合在一起。那一次非常奇妙，我们结束后大家都不走，我不记得那一天的聚会。是7点到9点，还7点到10点，可到了凌晨，大家都不走，还趴在那里很长的时间。 非常非常类似的附属渠道，也不需要怎么附属渠道，因为人太多都挤在一起，大家趴下去了。我盼望我们常常能够惊艳到这一份他赐下的荣耀。那么这只是我尝到的一点点，可是从这一点我却知道，就是在他的荣耀中是不需要人奉旨的。他的荣耀亲自的治愈奇妙，就是时间好像都大家都不走了，通通都趴在那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是他的恩典。也就是当我们一起在喊着"阿爸"，声音洪亮，可是突然没有人讲，大家都安静了，鸦雀无声，一根针掉到地上，好像都可以听到的那样的安静，非常非常的安静。就是很奇妙的，我们停止了所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肉性的妄动，那就是圣灵带着我们。所以圣灵是带着我们的灵，这里说必须用心灵，是 in spirit，是小写的 s，很多英文版本的都是小写的 spirit，就是我们的灵，大写的是指着圣灵。可是，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用的是大写的 S，也就是圣灵。但是灵跟灵是同样的性情。有的时候，圣经会在灵里面打几点，意思就是不知道这是圣灵还是人灵，很难讲，好像是圣灵，又好像是人灵，所以它打几点的意思是这一个表达，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这么准确的。把属灵的真实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就这样。所以，如果说是在圣灵里，其实也可以理解，在圣灵里，那么圣灵会带着我们的灵，也是我们的灵。那谁在敬拜呢？不是圣灵在敬拜，我们的灵在敬拜，我们的灵在敬拜阿巴父。那么是一个灵对灵的一个最亲密的。这一个关系，有一次我们在台湾，全部讲习会结束，我们到主前一起去赞美敬拜他，一起侍奉他。当我们唱着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在场都觉得，突然大家都跪下了。然后我觉得在我前面一个帐幔打开，就像我们开启，我们就进到了。那个里面，我的人还在原地，可是，在安静中，你里面进去了。那个进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需要的动作，没有什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哭泣，感动。那我记得梅娟在我的旁边，梅娟姐妹，她哭的，我很少看她这样哭。后来她说，她好像进到了神的同在，我们都。惊艳到那一个结束后，我们在灵里敬拜的时候，神显示他自己。我也盼望每次都这样，我们都盼望都是这样。可是我们的灵要带着我们的人，也就是我们的肉性必须停止安息，所以在主前安静的等候是。我们灵性生命成长必须要有的一个操练，就是我们很难安静，我们很难安息，但是神愿意我们在安息中。他虽是至高者，他给我们的救恩是在于我们回心转意归向他，是在于我们的安静。他要赐给我们的力量是在于我们的信心跟。宁静中释放，这是以撒·伊亚先知书的30章那里提到的，所以是我们的安静信赖中这一个圣灵的能力要彰显出来。常常我们的肉性就阻挡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会相反我们的肉性。我们学习着在灵里生活。在灵里成长，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得很快很快。如果我们一直在肉性，我们成长的会比较慢， 比较慢，因为我们的肉性是没有善。我们刚才读到的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使徒说：“我知道在我的肉性里没有善，是没有善的。那么善就是神，只有神是善的。那么神的善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魂是一定要安息，让我们的灵带着我们的魂跟体做圣灵带着我们的灵该做的事，所以这一个真实的敬拜一定要在圣灵里，要在灵里，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必须要用心灵。我们看前一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他不要我们用肉性，而要我们用他的生命灵来亲近他，来敬拜他。这一个在灵里被他所触摸，这生命就立刻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更新跟改变。他是远超过我们魂里的那个学习的需要的时间，可以在灵里的一刹那被他触摸，我们整个的人就变了。我就是曾经在1991年6月29号被他在灵里触摸，这一个爱从我里面像活水的江河涌出，充满我的全人，我全人就在他的爱中，我的生命就从那一天完完全全改变，完完全全改变，而这一个完完全全改变，就是那一个他神圣的手触摸了我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却知道他爱我，我的生命就完完全全的更新。那么这一个认识，使得我继续的在这认识的基础上，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亲近他，来亲近他，来亲近他，就是我愿意时时刻刻的顺服，所以敬拜是完全的顺服，没有一点点的不顺服。如果说我们全部的细胞都顺服，全部的肢体都顺服，再也不会说你趴下去的时候还有什么手、什么肢体要显示他自己。哦，我在这里，好像不重要，是他在这里，好像在他无限的爱中，我们就是失去了我天然生命的败坏或习惯，都进到了他同在的美好，而这一个体会，就是从灵里的光，它是永恒的，它会带着我们永远尝到了神的这一份爱，我不能忘记，我永远不能忘记。有的时候在困难中间，我还是不愿意离开他，因为被他爱过了，我就不会忘记，不能忘记。我们就看到这一句话是耶稣基督跟一个别人都看不起的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当耶稣启示给他生命的光亮，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要到。”因为他问主耶稣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第19节。约翰福音第4章19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敬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到底是在这山上呢？我们祖先说的，或者是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子民说的，因为他知道我看出你是先知，就是主显示他是，其实他是最大的先知。所有的先知是他的预象，他是很有福气，能够跟先知最大的先知主耶稣有这一段生命的对话。那么耶稣回答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要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常常我们认为的答案，主啊，到底是一还是二呢？常常主说的是以上皆非。”或者是以上皆是，不过不在以上2点，还有更多的。我们以为是这山或那山，我们把这个敬拜 好像限制在一个地方，可是敬拜是超过了地方，敬拜也超过了时间。你们所拜的是你们不知道的，我们所拜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拜的是我们知道的，你一定是知道了，你才会拜，就是他的荣耀碰到我，我知道他的荣耀，没有人要讲。你也不用讲，大家安静，不要讲话，就没有人讲话。大家要怎样？好像都不需要，就是神的荣耀，圣灵就让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所拜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那么就会是变成偶像化，偶像化，把一个受造物取代天主，取代神。人就是用肉性喜欢做这样的事。在起初就有金牛是什么？人造的，但是他们说是带他们出离埃及的神，但神是那金牛吗？不是，所以用肉性就拜了金牛，以为他是神，因为你不知道的，你就拜你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的，我们才拜，所以我们敬拜的一定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个知道 knows。Have knowledge of and understand，就是我对他有知识，我对他有一个理解。这个知道就是认识，永生就是认识父是唯一的真神，以及认识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他，我真的认识他，他以他的荣耀，他的本来的。生命的那一个特质，我们一定会拜他。我们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不同的。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时候要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是有一个时候要到。确实，主启示以色列子民要到。他的住所耶路撒冷，直到今天，神可以选择一个地方要跟我们相遇，这是没问题的。那么，神也可以选择任何的地方，他无所不在，处处都在。所以，我们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约翰使徒他在巴特摩岛是在监狱里，四面都是水海，而这个监狱跟所有周遭的人。都断绝了一个往来，他可不可以在那边敬拜？不但可以，他在那边上了天，所以敬拜会让我们进到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充满天地，也就到达他的宝座前面。约翰使徒就是进到了他天上的圣殿，他也看到了宝座，他向我们叙述他领受的光跟启示，所以敬拜会得到了很多很多，你在这世上。学不到的，事实上，这世上是学不到这一些从神来的，这的确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这个妇人她立刻就放下了她原来要去洗水的水罐，她到城里去告诉人说：“你们来看看呐、啊，有一个人说出我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的事，莫非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她。去告诉人，而这个告诉人是他所知道的。他其实相信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赐给世界的救主。但是他也有他生命中的一个限制。他讲到他生命中最大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神，神自己显示他自己。可是我们可以说，我所知道的他是这样的丰富。他是我所知道，你们来看看他吧，你们看看他吧，不是看看我，你们看看他吧。那么他所看到的，他告诉人，人就来到耶稣面前，他说：“我们信了，是因为我们亲自见到了弥赛亚，我们亲自见到了他。”所以众人都往耶稣那里去，他们都惊艳到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从原来怕人，而且。活着一个罪恶的生命，不光彩的生命，有五个丈夫，现在的男人也不是她真正的丈夫，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神的爱就让他原来在中午去取水是害怕与人在一起，结果变成他到人最多的地方为主作证，都是他碰到了真神，而且是灵里面知道，这一个知道是大过我们的魂跟体的知道，大过人的知识。有的时候，我们知识很多很多，就习惯用我们的魂里的知识，却不是这里的我们知道属灵的知道认识。我们再看前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那里提到了有一个尼科底母，这是一个犹太人的首领，犹太人的军师，他到耶稣基督跟前来问耶稣一些话，那么耶稣就回答他所问的，他就对于耶稣回答的听不懂，就继续的说，他说我没有办法懂你所说的，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第二节，拉比。就是师父、老师，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你不是一般的老师，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在问这一个从天上来的老师，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非常诚恳的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到神的国。他问的是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那里。”就不能看见，那么主告诉他的更好，就是你能够见到神的国，在神的国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在这世上有神国的彰显，就是神迹。但是尼科底母说：“人一老了，怎能重生呢？莫非他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呢？”他想的都是世界的想法，不是主说的重生。主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有肉身的就属于肉身，有灵性生的就是属于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稀奇。”耶稣又讲了一些话。尼科底母又说：“这事怎能成就呢？怎能会有这样的事呢？”就是他听是听了，但是他过去的知识让他没有办法跳脱他过去知识的一个框架。他对耶稣是有好感，但是他对耶稣也有一个没有在信心中回应主，就是信心是我们把主的话当作话来回应，没有对主的话要去质问、询问。我可以求主帮助我更了解。但是不要说这是怎能成就呢？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有这件事呢？当然，为神一切都可能。有我不懂的，我可以在主前求主教我。那么他跟主对话还是不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当耶稣基督受迫害的时候，大家要迫害耶稣基督的时候，商讨要怎么样对付耶稣基督，而在这一个时候，尼科底母他却为耶稣基督讲话，也就是他对耶稣基督有很好的一个印象跟很好的倾向。第50节，当这些人要迫害耶稣基督，内中有一个尼科底母，也是他是在犹太人中是有地位的，是首领，就是从前去见耶稣，对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能定他的罪吗？他们就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们就不听这一位愿意为耶稣基督讲话的尼科底母。但是尼科底母他总是有保留，虽然他知道啊，耶稣在世。有3年半的时间在传教，我不知道尼科底母见到耶稣是在哪一年，但是至少耶稣后来被迫害的时候，他为他讲话。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还是在耶稣基督 传福音的初期，所以他又经过了可能3年多的时间，看到、听到、见到好多好多主行的奇迹，他有好意，可是他没有来跟随主，他最后圣经中再提到他是约翰福音19章的38节。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些事以后，有亚历马太人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只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我们先前也说，要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都要做耶稣基督门徒。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要我们所做的事，生命就会长得快，精力就会很好的快速的成长。那么他是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其实他开始很勇敢的做这件事。主才被迫害，他们会迫害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人。那时他因着耶稣的死，他的生命改变，开始有力量。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来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来。他们就照犹太人的殡葬的规矩，把耶稣基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所以尼哥底母在耶稣基督死后，他带了礼物为耶稣基督的尸体尸身膏抹。那到底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把香膏倒到耶稣基督的头上，提前为他膏抹，还是耶稣死后你才来，哪个比较好？当然，更好的是耶稣活着的时候就为耶稣做的。所以尼哥底母的学习好慢，对不对？他的思想让他慢下来，他思想的框架让他慢下来了，慢了。但是那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是立刻，她的灵就是一直被她的思想、被她的情感的害怕所抓住。那么你被你的魂抓住了，你不能是一个敬拜的人，你不能够让你的魂完完全全的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释放你的灵的敬拜者。让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第4章，所以那一个真正朝拜拜父的，是要用心灵 （in spirit） 和诚实 （in truth），就是要非常诚实的。我们必须学习着是一个诚实的人。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准备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在神那里只有一个是，但是我们的魂常常是似而又非的，我又想来，我又不要来，我又渴望，我又现在很不想，我又想要亲近他，我又想要看手机。我又想要做很多的事情，也就是这样。那么法利赛人他们碰到耶稣很多很多次，可是他们有2个砝码，他们在人前人后都是不一样的。你不知道，所以这一个在人前在人后有一个双重的样子，在神面前是被定罪的，也就是一个。不诚实的生命是不可能敬拜神的。如果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神，我只做他要我做的事，那么他要我做的，我就要去做。虽然我觉得有一些不容易，对，是不容易。说实在的，神真要我们做的事，一定都是容易，而且不容易，也就是对我们的肉性。我们真要做他的事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的肉性为他而死，不再辖制我们的灵，那么灵顺服圣灵，圣灵的能力加添于我们，就是容易的。 因为圣灵亲自带着我们，让我们有能力知道他。我们从尼哥底母，我们从法利赛人，我们从这一个撒玛利亚的罪妇，我们看到这个罪妇在魂跟体方面是最不堪的，法利赛人是最高的，但是。神的作为，快速的就改变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让她做神要她做的事。这一个敬拜，在希腊文里面跟侍奉是同一个字，有侍奉的意思。所以，真正侍奉神的是要用灵、心灵和诚实，要属灵的侍奉，而不是属肉性的。我们的肉性。一定要借着圣灵致使肉性的妄动，让我们的灵带着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也深深的体会到，最容易的事就是圣灵彰显他的能力，我们顺服所成就的。所以没什么可以夸耀。我经验到很多。神一次一次神奇美好的事，都是他的爱，都是他神奇的手，都是他爱我、怜悯我这一个软弱无用的仆人而所成就的。为此，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他。当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他，也是在他的面前俯伏朝拜他、敬拜他的意思。我们敬拜他，就是最好的承受。我们承受了最多。也要用所承受的，按照他的旨意去做侍奉他，他所吩咐的事，而这一个侍奉他所做的事，跟敬拜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这一个他的荣耀，因着属灵的侍奉要彰显出来。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去城里讲几句话，众人都听到的话？容易吗？你叫人人都不会来，那么他为什么他们都来了？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催迫。那么他们来了以后，是不是失望的走了，看笑话的，羞辱这个姐妹走了？不，他们都碰到了弥赛亚，他们也都知道得到了神的恩惠，他们会谢谢这一位姐妹，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恢复。这是一个神的荣耀要彰显，大大的彰显。我们也带着深深的期盼，在末后的时代，神的荣耀要再一次的大大的浇灌下来。我们也带着这期盼，我们也带着这一个敬拜的心，我们也准备让我们的口舌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是出于邪恶。愿神圣化我们，圣化我们的口舌。圣化我们的灵，让我们以全备的信心，在灵里生活，在灵里侍奉，在灵里赞美敬拜，也在灵里匍匐朝拜他。感谢主，这是很宝贵，主耶稣对我们众人所说的话。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请徐莹姐妹问第二个问题。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舒大哥。我的问题呢是之前跟舒大哥提出了，就是看末世录或者是说启示录的时候，看到第12章，13节到17节，他这里讲到了呢，提到了龙，提到了蛇。那我先把这一段念一遍哈，就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里被养活1载、2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在这几节经文中，我看到了哈，好像一会儿。
看到的是龙，那一会儿呢又看到的是蛇。他说是龙追那妇人，那妇人飞到旷野是去躲避那蛇，然后蛇在妇人身上从口中吐出水呢，地开口却帮助妇人吞了从龙口里出来的水，那龙又向妇人发怒。就是在这几处经文中看到的，就是若望一会儿看到的是龙，一会儿看到的是蛇。那究竟是他看到的这个龙跟蛇是不同的形象？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是一个哈，就是那个远古的蛇，就是那大龙，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那可是他为什么在这里边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呢？感谢主，赞美主，这就是我的问题。
谢谢徐云姐妹问的很好的问题，在这里就是启示录的12章第13节到17节，这里提到了好多次的龙，也提到了好多次的蛇，这龙这蛇都是同一个恶者，因为我们在前面就看到了第9节。启示录的12章第9节，大龙就是那龙，就是那古蛇，所以那蛇就是这龙，这古老的蛇，也就是启示录12章讲的这大龙红龙，它又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这里提到了它四个显示出来的对被称呼成大龙、古蛇、魔鬼、撒旦名。是指责特质跟生命的特性。那么这四个显示出来，它的名字有着它不同的强调。龙指的是它的一种显示出来的威胁，一种强制，一种压迫，一种好像一个很有能力的庞然大物。这龙。带着极大的威胁、恐吓的这一个形象，撒旦有时是用这样的来恐吓我们，来压制我们，来让我们心生害怕。所以，撒旦要我们对他害怕，那么他就用好像比我们更有能力、更强势的让我们害怕。你一旦害怕了，离你害怕了，信心就软弱了。我们一旦害怕了，会被害怕所驱使去做一个我本来不想做的，因为被威胁、被压迫去做，这就是龙。那么蛇呢？是指着它的狡猾、它的诱惑。所以在伊甸园里的那古蛇，它非常狡猾，它是狡猾的。那魔鬼取了蛇的形象，就是很狡猾的说了一些话。神真的不允许你们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吗？乐园中的果子，神真的不让你们吃吗？所以他讲的话是似而又非。其实他的话里面已经带着控告，神把好的不给你。因为他就是控告者，这一个控告者是用一个非常诡诈的方式控告，让你被控告了以后就被他带动，就被他的诱惑，所以蛇是指责这一个诱惑、欺骗、诡诈，好像是你的朋友，却是给你一些控告的灵，我们要用灵去分辨。这一个控告神又控告人的控告者，他的名叫魔鬼。魔鬼的意思就是控告者、控告、试探。他在旷野里也试探耶稣，也控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石头变成饼吧。好像你拿着神的恩惠。你不去做神的事，就是在一个控告，又叫撒旦。撒旦也有一个意思，叫做反对、 凡是出于神的，他都反对。你会看到这样的灵，凡是出于神的，他都反对。在政治上尤其看得清楚，就是跟我的党派不一样，我一定反对。同样的意见是我的党派说出来的，我就要你去听，然后强迫你，那是一个大龙的形象，那么又诱惑你来签字同意，那是蛊蛇的，那么又是魔鬼，你不做我就控告你，百姓会痛苦，百姓得不到福利券、食物券等等，那么他就是凡是反对，所以看到这四个味道其实是交错的，同一个，圣经讲说它是同一个。那么这同一个，我们从13节，这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因为被米迦勒天使长带着天使以龙跟龙的随从征战。就把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上，这个时刻近了，这是在末后7年的中间发生的，就进入了那3.5年，最后的3.5年，他失掉了天上的位置，他来到了地上。那么他来到地上，他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妇人就是得胜的教会，这生出的男孩就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得胜的教会跟得胜的属于主的得胜的教会跟得胜的基督徒，他就逼迫了妇人。为什么逼迫妇人呢？因为得胜者被提到天上了，他没办法到天上，他被打到地上了，所以在地上。教会还有在地上最末后的3.5年得到最后的圣化的这一个珍贵的3.5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了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看到了得胜的教会是会飞的，有属天的生命，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这一个能飞的，有很多的得胜者，我认识的人中间，他们看到自己有大鹰的翅膀。我也看到我自己有大鹰的翅膀，常常看到自己像是鹰，飞得很高很高，非常高，常常在天上翱翔，是会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层，有一个层面，就不单单是地上的层面，还有个天上的层面，一个向上的层面，那个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灵需要成长，像老鹰一样的可以飞。那么它是可以飞的。龙可不可以飞？以前是可以的，被打到地上了，天上没有它的位置了，所以它没有办法再飞。意思就是，得胜的教会能够飞，而且很快。得胜的教会有属灵犀利的属神的眼光，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愿意他去的地方，他就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他到了他自己的地方，他知道神要他去哪里，他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是到旷野里。我们不要想别的城市多富裕多好，那里房子多大，食物多好，让我们要搬到那边去。不，神有时候叫我们去到旷野，旷野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但是也是神要我们从世界的一切习惯中。改变出来，炼尽我们对世界的依赖，不靠世界而靠神的信心的生活。旷野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却是神最大的应许。使者约翰就是旷野里的呼声，他在旷野里。那么，这一个旷野也是神最大的应许。你们悔改吧，神的国临近了。那么，旷野。也是我们学习顺服的地方，也是他要去到那里有最后的3.5年。那么在那里躲避那蛇，他已经在地上了。那么你要躲避他，其实事事有定时。神要我们践踏蛇蝎，我们践踏蛇蝎；神要我们去到什么地方安静，我们就去到什么地方安静。我们要等候他，但是我们也不能等候他差遣不动。 你真能等候，你就能立刻回应；你能立刻回应，你也可以立刻停止。它是一体的两面，所以神要我们有这宁静的心神，就是可以安息。那躲避那蛇，也就是蛇跟不上你，蛇找不到你，蛇不知道你在哪里，也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状况。撒旦不能够在你的身边一直控告你，一直做什么败坏的事，一直破坏你。有的时候婚姻有很多撒旦的控告在里面，做了很多的事。当你们得胜在得胜，得胜在神，神让你们提升到个地步，撒旦不能在你的婚姻中再做什么了，不能在你的心中再做什么了。那一个没有撒旦影响的地方。或者说，蛇再也不能够有位置的地方，那是得胜者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能，没有位置，什么都不能。他不能在我们完全被神圣化的生命里影响我们。他能做的是外面做的一些阻挡。那能够外面都被躲避，这好棒啊！我真的盼望着我们这一群人。”真的没有任何的撒旦的影响的状况，所以是一个闭锁的花园，是神召教属于他的，他的朋友请到我的花园来，我们要在那边跟他一同的吃喝，这是多么好！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了，一载两载半载，也就是。3.5年，1260天，就是末后7年的最后的3.5年。最后的3.5年是最伟大、最可怕的日子。这一个最可怕的日子是撒旦跟那两个兽兴风作浪、迷惑世上，在世上得着的3.5年的权柄，是兽像，是兽的印记。没有兽的印记是不能买、不能卖，不拜兽像就不能活的那个状况。但是你不在那里面，好不好？也就是避难城，也是避所的花园，也就是神荣耀掌权的地方，就是诗篇91篇。我们这一些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人，请向上主说：“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碉堡。”我们是在他的保守中间。这一个得胜的教会会在那一个3.5年做最后圣化的这一个时期，而在这一个圣化的时期，那蛇都没有办法，这蛇只能在妇人的身后，他在妇人的身后，就是这妇人离他很远了，根本不在他的身边，最前是在他的旁边是龙哦，他在等他生长，后来他就一直被打败。这妇人生产之后，那他能做的就是从口中吐出水来，从口中吐出水来。这水，主说从我们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主又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圣灵。这水，圣灵的水是圣洁的水，带着能力的水。那撒旦呢？邪灵的水，邪灵的话，欺骗的话，威胁的话，谎言的话，诱惑的话，凡事都反对的撒旦的话。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17章第15节，天使又对我说：“你可看见的那淫妇，大淫妇所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这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在最后的3.5年，他就集结了全世界的人，在他的控制下听他的话，被他洗脑，整个人都被他控制了。那么就会说他的话，就说出很多很多攻击的话、亵渎的话、伤害的话。现在也有这种味道，有些人攻击主的仆人，就是。谎言、谣言，各式各样的，加油添醋、扭曲，目的就是打击那真心侍奉主的仆人。这一个攻击， 其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看到，那么在那个时候更严重了，非常非常严重，就是对你有很多很多的攻击，希望这些攻击进到你的心中，你就被趴下去了，也包括控告、欺骗、谎言，这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而且现在已经容易有这样子的舆论，就是有些媒体就专门做这样的事，对不对？专门做这样，而不是一个媒体合起来，那么也有网络，很快的去做这些事，而这些事就像河一样，要将富人冲去，要把我们得胜的位置整个冲下去，那是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被污蔑、被说谎言、被攻击。如果现在被攻击，要靠着主得胜，因为后来的攻击可能更厉害、更严重。我们靠着主的恩惠，就成长，可以抵抗控告者，抵抗撒旦的说谎，抵抗蛇的谎言。这一个像河水一样，想要，这是他想要将富人冲去，地却帮助了富人，开口吞了龙口。吐出来的水，地，大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其实神造的一切受造物，都在呻吟等候神子女的显现，因为他们想要知道自己的权柄。亚当是管理万物的，那么君王不见了，真的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的一切受造物就这样，那么已经知道了，有了男孩子就是得胜者出现了，而得胜的教会出现了，他们知道有一个方向，也就是神有办法用周遭的人事物所有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这一个追兵就到了，来了一阵风，来了水，也就解决了。所以大地都在神的作为里。所以这个妇人自己不做什么，神为她做，神为我们讲话就足够了。我不为我自己讲话，你的攻击抹黑，我不为我自己讲话，神会为我讲话。那么神什么时候为我讲话？是神的抉择，有时他立刻讲，有时他迟延讲，有时他好多年后他才讲。那么都好，他会为我们讲话，而这一个一段时间的安息是也不为自己讲话。那龙向妇人发怒，因为他对这一个妇人想要把他冲去的这一些败坏的言辞不能成功，不能成就，所以他非常非常发怒。那么蛇就是欺骗的、谎言的、诱惑的，他用欺骗、谎言扭曲的。在幕后兴风作浪的，所以有很多这一些，为什么会有这个媒体？后面有几个主编，或后面有几个喉舌，后面有几个金主，他们在幕后。可是这个幕后就在前面就说了很多很好听，说了很好听，那就是蛇的味道，说了非常好听。我要帮助你，如同跟神一样的知道善恶，所以这是一个捷径。等等等等等等，夏娃就这样的被骗了。但是这个妇人没被骗，不会被骗，而且她听不到，根本不要听，她听的都是神的声音。那龙向她发怒，也就是她生气了以后，她就发怒，发怒了以后就要显示她的肌肉了。当她在欺骗诱惑的时候，还跟你说啊，我是你的朋友，我帮助你，但是你都拒绝的时候，她就发怒了。他就发怒了，所以有的时候人骗你的时候，骗你的时候，骗你的时候，你越听他，他就越来越甜美。可是有毒药，当你拒绝再拒绝，他真的发怒了。你不发我的福利给我，今天我就去找你。那么你就被这个威胁，就是这个龙的形象。所以蛇跟龙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是欺骗伪装的，一个是本性的那一个发作了。他显示他的怒气，他向妇人发怒，就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一个得胜的教会里面的得胜者，有被提到天上，是一直活着，以铁杖打碎瓦器； 那么他也有他的儿女是跟撒旦、跟龙征战的，在末后的时代，只有得胜教会里的人才会去征战，其他的人都被骗了，说他的话，讲他的话，讲了一些完完全全跟神的话相反的话，连在主的家中都有可能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假弥赛亚。等等，就有很多很多的人败坏了，而这个败坏，也就是说，他们说撒旦说的话，那么就让撒旦得到更大的位置、更大的地位。神的国一定要扩张的，不是一直失去他的土地的。那么，神的国谁为他征战呢？如果在这一个末后的3.5年、末后的7年，在仇敌面前不征战的。在神的手中就是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就要征战。有一个征战就是胜过我们本性的私欲。如果你不愿意胜过本性的私欲，你在这里都是一直让本性的私欲被打败你，你就不能做他的见证，你不能得胜，也不能得胜那条龙，就是前面几节讲的，你根本不能得胜。那么你要得胜你自己的私欲偏情，你要得胜撒旦的谎言欺骗。控告，你还要得胜。撒旦借着世界对我们各式各样的诱惑，有很多的政客，他们说仇敌的话，是因为接受仇敌的贿赂，金钱被收买了。所以，得胜就是不爱钱，不爱世上的一切物质的东西，而爱神的旨意，就会得胜。只有这一个得胜者的。教会里生出的渔民会征战，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在征战中，不是你要不要，我们已经在征战中，这个征战会越来越严厉。那么我们不要征战，不要征战，和平相处，你怎么可以跟撒旦和平相处呢？你怎么可以跟蛇和平相处呢？你怎么可以？其实那个敌基督就用和平的条约骗了大家，大家都听他的使唤。那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所做的事情。那会征战的是知道我们在末后世代的使命。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渔民，要不就是以撒旦隔离，是在旷野中最后的炼境；要不就是在神摆的位置上，我们要为他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见证是征战的。常常仇敌说很多很多的谎言，可是见证就完完全全的让谎言不攻自破。有一次，我曾经在我们教会中做灵恩团体的祈祷会的负责人。主祝福我们很多，主也带我们去到很多地方。那有很多的谎言，就是说我们不要舌音，我们不要方言，我们不要。后来说，凡特别是那个还没有认识主、没有灵洗的，一定不要去这个灵恩团体去祈祷。一旦他们碰到了圣灵，圣灵就会骄傲离开了团体，就是做很多很多的谎言，像那龙图的，做了很多很多谎言。那么我知道，我要更忠信的。因为仇敌怕，我们更要好好的去说，好好的有见证。结果一些见证出来，就是有不止一个，他们没有不认识主，来到我们那里信的主，火热的灵洗在教会中服侍。其实秦钟也是在那个时候的见证人，有好几个这样，那么这个谎言就不攻自破。如果都没有见证，或我们就不要去说了。那么我们就失掉了。我也一直在祈祷中，主啊，你给我这恩惠，因为没人没得到的，他们不知道所说的话是我同情，可是讲不清楚，只有他自己体会到。我就非常非常盼望我的妻子，她也讲方言，非常非常盼望。这个盼望我也努力，从来没有放弃，不是短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她有一些想法是因着。这个部分好像少了，而不知道，但是他的心是爱神的， 神就在他的时间，也在我们的努力下，他也讲了方言，他知道了。那么知道了以后跟不知道的差别很大，差别很大，好像不知道的都觉得你走偏了，你走歪了。不是有人没有跟随主，落了队，就反对了跟随主，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那么他们那一些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上了其他的这样的仇敌的，反而攻击他，所以在你周遭有很多的攻击。但是我们要靠着神，就是要做见证，要活着做见证。这一个做见证，就会打败热龙。得胜那条龙的是羔羊的血，兄弟们的见证。和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这有一个情愿牺牲自己性命死了，都要作证的。而这一些人就是这里讲的其余的儿女，因为有一些事跟撒旦隔开了，有一些，那么这也看到了幕后的征战是有天跟地的征战，也就是有天上的圣徒跟地上的圣徒在征战，就是马哈列两队的。军兵有摩西在山上的举手祈祷，就有约书亚在地上的得胜亚玛力，有在至圣所祈祷的圣徒们，就有在战场上得胜的勇士。所以，如果摩西不举手，约书亚就在山下打败仗；摩西举手，山下就打胜仗。所以是征战的胜利。完全在乎耶和华，这马哈炼就是这两个，所以看到说有那一个被提到天上，是到宝座上得权柄的，在那里，那么也有在世上的征战。我们看世俗的很多也一样，有在国会里比较高层次的征战，对不对？在那边征战，那么要不要有地上的一些？执法的警察或执法的人，否则你再好的法律，那执法的人都扭曲，那还是不行。那么要执法的人，你要给他从上面来的开门。所以有两个征战都需要的：主耶稣、圣徒们在天上的征战，我们在世上的征战，看主把我摆在哪里。所以主要摩西到山上，他可不可以到山下去帮忙？不能，不能。那么会全军覆没的。那么约书亚可不可以说山上很好，不要直接面对仇敌的刀剑，很可怕。如果他这么怕，那就不用征战了。我们不能够被这龙的恐吓变成害怕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是大能的，不是怯懦的灵。他给我们的是慎重的灵，是敬畏的灵，把主的话当作话，把仇敌的话完全驱赶于外。那么他给我们的又是爱的灵，我们是带着极大的爱。你在山上看得很清楚，你的兄弟在底下征战，你愿意不祈祷让他们全军覆没吗？断乎不会。你再累了都要举手，这就是摩西，他用尽他全部的力量还在举手，他在真的没有办法再有肉性的体力，就有胡尔跟亚伦一边一个举着他的手，他们都举着手，可是可不可以说？摩西，你离开，我来举手，可以吗？都不能，就是不能改变神定规的得胜的方式，不能改变神的话。这得胜的教会，他们是在祈祷，他们是在幕后的圣徒，他们在。而且很多奇妙的事，你在祈祷的时候，有时候你知道的事比在现场的人还知道的多。你知道他们要需要了。有一次我回来，从外面回来。真的惊艳到，在外面好多好多神的作为，有一位姐妹就跟我说，她说我为你祈祷。有一天我半夜醒了，圣灵就吹破着我说，为苏弟兄祈祷，为苏弟兄祈祷。哈，我就开始为你祈祷，我很感动。所以不要以为我多能干，我会打胜仗。不，我们只要听神的命，一定是得胜的。那么听神的命是不能改变他的话，所以。我们愿意，直到今天，我顺服了你给我的意向。我直到今天，我没有因为任何的阻挡环境中的任何的状况而拒绝了你对我的 呼召，感谢主，他是龙也好，是蛇也好，同样的就是一体的两面。但是我们是得胜龙的，也是得胜蛇的，是得胜魔鬼的，是得胜撒旦的。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一切的荣耀归给主。